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的第十一章。在春秋时代有一位农夫，他就是嫌他田里面的这个庄稼太过慢，长得太慢，所以心里就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苗能够快点的成长呢，长高一点。那有一天呢，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他就来到田里，就把这一些苗呢一颗一颗的往上拉，从中午一直拉到太阳下山，精疲力尽，然后回到家他就很满足，心里很高兴，就对他的儿子夸口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但是呢我很开心，因为这一个田里的苗呢全部都长高了。那他的儿子其实是不明白他讲什么，可是第二天呢到田间一看呢，就发现到所有的苗都全部开始枯萎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拔苗助长其实是弄巧反拙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昨天的历代志上第十章呢，扫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耐心等到撒母耳来到就自己献祭，结果呢他的结局就是失去了他的江山哦。但是今天呢，十一章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刚刚好相反的例子。我们知道，因为扫罗王的不顺服还有悖逆呢，神就早就应许要让大卫坐上这一个王位哈，代替他做王。因此呢，扫罗王死了过后呢，照理应该大卫就马上就应该可以去接续他做王哦。但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不但没有马上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深知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结果呢，他就等了七年半。神的应许才正式的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呢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等候神的应许成就。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九节，提到神有应许但是人要等候。一到三节里面说到耐心等候，不要心急，这边说到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经应许你，你必牧养我的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就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说大卫在这一个时候他是在希伯伦做王，就是做犹太人的王，但是呢整个以色列呢还没有，就是北方的以色列这些支派呢还没有正式的就是来承认他。以色列众人呢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神拣选大卫做王，但却不得不符合这一个亚尼尔的拥立扫罗家甚至是就是要这一个让米非波士做王。但是经过了七年半的这个征战呢，扫罗王的家日渐衰弱，而且呢大卫的家是日渐强盛了。因此在这个时刻呢，众以色列的长老还有全百姓呢就来到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高大卫做王，大卫也跟他们立业，然后受高做全以色列的王。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呢他深知自己还没有就是当扫罗死的时候呢，他深知自己还没有是可以登基做王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二章一节里面呢，他就其实他当扫罗死的时候，他并不是问神说我可以登基做王吗，他相反的他是问神说我可以去犹大的哪一座城里面呢，结果神就让他说去希伯伦了，而且他一去就是七年半。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犹太的长老和全百姓都来告他做王，其实就像刚才国经传道所分享的，从撒母耳告大卫做王，一直到这一个时刻他正式的成为以色列全地的王，其实是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因为坚信 神的应许，而且他对神非常有信心。神既然应许他做以色列的王，神的应许就绝对不会落空，所以他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并且把主权交给神。时候到了，我们看到神就让大卫坐上这一个宝座，而且显明神的作为。其实我们人要耐心的等候，我们的耐心其实是很长都非常的小，我们常常会没有办法真的专心等候，然后我们就会心急，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帮神成就他的应许。结果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弄巧反拙的。就像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撒拉搞出了一个以实玛利，而且呢，几千年来这一个仇恨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式的解决。我们也有很多人很怕输，怕吃亏，怕失去好处和祝福，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耐心的等候。曾经呢，有一个肢体他就分享，当有顾客询问他，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做 sales， 当有顾客询问他货物的价钱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就会很紧张，然后怕失去生意，然后压力很大，睡不着，甚至呢为了抢生意呢，有时候会撕破脸皮跟人家吵架。但是当他信主了过后，神就让他学习，是你的就是你的，担心越是担心就越没有办法得着那一个生意。所以呢，他过后呢就反而学会了怎样交托给神，而且呢当他愿意学习怎样等候神，交托给神，知道说如果是这一个生意是神要给他的，他一定会拿到争取到这个生意。所以呢他就这样子的来操练自己，然后过后他就发现到其实这样子做的时候，他每一个月的月绩就是那个业绩的指标他就是能够达到，而且常常突破那个指标。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对他的那一份信心，坚定的相信他，并且能够耐心的等候，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并且当我们等候神的应许成就的时候呢，即使是我们他所预定的时间呢跟我们所期盼的时间不同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不心急，依然能够耐心的去等待。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四到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人是不能够拦阻的。我们看到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人在那里的地方。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呢，就做首领元帅。然后我们看到希路亚的儿子就是约押，最后呢就是先上去，而且他做了这一个元帅。耶路撒冷其实是位于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的这个边界。然后呢虽然在约书亚的时代呢，这一个地方已经是就是说给了这一个便雅悯支派，但是呢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呢都没有办法攻取这一个城，这么多年了，因此呢还是落在这个耶布斯人的手中。当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呢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在那里建立首都，那耶布斯人就拦阻，而且不让他们入城。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有记载，他们不但不让他们进去，而且呢还自高自大的认为说自己的城市呢，这个城呢是非常坚固的，然后也取笑大卫说，就是瞎子跟瘸子呢都能够守住这一个城，意思就是说就是瞎子瘸子大卫的兵士是绝对没有办法攻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因此呢就下令，谁能够先攻取这一个打败耶布斯人，攻取耶路撒冷呢，他就能够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首领元帅。结果我们看到他的外甥约押就是从这一个耶布斯人的秘密水道进攻，然后最后呢就攻取了这一个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那我们也看到约押也因着这样子呢就是按着大卫所承诺的成为以色列的元帅。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和对我们的这个承诺呢，是神应许的，人就算想要拦阻也不能够拦阻，也拦阻不到。就像扫罗一样，他想尽办法要拦阻大卫成为王，但是最后呢，他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当神有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没有人可以拦阻这个应许，除非是我们自己放弃。好，接着我们再看七到九节，我们就看到有神同在呢，就一定热渐强盛。大卫住在宝藏里面，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大卫又来到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约押修理。大卫热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他住在西安的这一个宝藏，也就是大卫城。那并且呢，从这一个米罗开始呢，他就四围的就是建筑那个城墙哦。我们看到第九节里面特别的就是看到大卫热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耶路撒冷离开扫罗的京城，当年就是在这一个基比亚，其实只有6公里的这一个距离。但是扫罗作王40年里面，他却没有办法攻下这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当神与大卫同在的时候，他一进到去，就马上攻取了这个城。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神同在是何等的重要。就如神人摩西一样，他也是一样知道有神同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15节里面呢，他就跟神说，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所以摩西他深深的知道要活出得胜的生命，并且呢要蒙恩，要跟地上的万民有所分别，神的同在是不能够缺少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甚至是我们的服事，如果缺少了神的同在，其实我们所做的都很枉然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持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常常与神连结，并且常常确保神与我们同行。那我在这一段里面呢，做一个小结哦。虽然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人不能够拦阻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但是很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拦阻的人呢，常常呢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一个人拦阻了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信实的神他应许我们呢，他都必要成就，他都很想要为我们去成就，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能够耐心的等候，不能够毫无保留的顺服神，不能够就是依靠神，甚至呢我们不知道神的同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常常自己来，以至于神的能力还有神的全能权柄没有办法显明出来，去成就他对我们生命里面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拦阻神成就对我们生命应许的那一个人，而是要勇敢的与神同行，并且跨出去，凭信心跨出去，去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哦。好，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大段，就是从第10节到47节，就是神有应许，神必预备。第10节里面说到，以下记录了跟随大卫勇士的这个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11到47节里面其实记载了大卫的51名勇士首领哦，这些都是奋勇帮助大卫得着国的，就是他帮助他建立王朝的大能勇士。并且第10节里面说是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可见的我们看到当神有话有应许的时候，他就会负责到底。只要人愿意等候神的带领并且回应神呢，神就必要为人所需要的来预备，亲自与人同工，并且去成就他所应许的。 就如接下来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为大卫预备了很多的猛将。第一批呢，就是11到19节里面，我们看到神为大卫预备了勇猛、忠心、不怕死的勇士。我们看到大卫的勇士的数目记录在下面：哈哥摩尼的儿子亚索班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亚哈人丘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的聚集要打仗，那边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了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11到14节里面其实就提到了大卫的两位猛将，就是勇猛善战，并且呢忠心耿耿，忠心到底。一时举枪代表说一次过，就是他一次过就杀了300多人，其实在这边记载300多人，但是在撒母耳记上是记载了800多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亚索班呢是猛将中的猛将，军长的统领，他一次过就击杀了300人。我们想我们每一次用刀，阿松就知道我们用刀切菜，切久了手都会酸，但是他是一次过就是杀了300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相信这也很难去成就。第12节里面呢也讲到，就是这一个以利亚撒他的勇敢是当每一个人都惧怕退缩的时候，逃跑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个人去迎战非利士人，并且圣经记载他击败了非利士人，救护了大麦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大麦田呢其实是以色列百姓主要的食物之一，这也可以是预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灵粮也就是真理。那你会为了主耶稣勇敢的维护真理吗？纵使身边的人都反对你，甚至是很多基督徒因为群众的压力都妥协了，你是否依然愿意为真理而站稳吗？从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很多的压力里面，甚至没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全部都反对的时候，你愿意为真理而站稳吗？那有一位肢体呢，他就因为老板曾经就是被基督徒欺骗就是所谓挂名的基督徒欺骗过了，所以呢在老板面前呢，他就一直不敢告诉老板自己是基督徒。那有一天呢，圣灵就深深的责备他，就是告诉他说，不只是要在老板面前让他知道是基督徒，更重要的是神让他在这间公司里面工作，就是要为了要把老板带来信主，要跟老板传福音。所以呢当他这样子圣灵这样子的感动他时候呢，他就真的是悔改，并且呢就把老板带到教会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像那一些看到非利士人呢就逃跑的那一些那一些士兵我们可能忽略了基督徒应当要尽的责任。甚至曾经有一度我们看到 LGBTQ 很猖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守护我们的真理？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反对这一些讨厌这一些人，不接纳这一些人，我们只是不接纳这一种行为我们知道说当这一些真理这一些作为呢行为呢跟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维护真理？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就是文好像是一篇就是文章他其实就说到其实是从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牧者写的。他说当年呢，当这一个加拿大那里呢要实行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其实教会都很近， 教会没有出生。结果呢，这一个合法化呢，真的是就是立法了。而且呢，因为教会没有真的就是站起来维护这一个真理哈，所以结果导致最后呢，教会面对在真理上面要站稳的时候，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牧师需要被逼就是跟人家举行婚礼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不愿在真理上站稳的时候，我们不愿去维护这个真理的时候，到最后呢，其实我们很难就是在真理上面站稳，并且呢能很难就是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就是来向神来交账哦。我们可能在不属神的道德还有行为，甚至不符合基督信仰的这一些原则啊价值上面妥协。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群众压力我们所妥协，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那一些见到腓力士人就逃跑的士兵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家中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在教会属灵家庭上面的这些关系里面呢，我们会不会不愿意去，当我们有张力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处理，而是我们选择用逃避的方式，那我们其实也跟这些士兵一样逃避应该要负的责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思想在我们平时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惧怕，还有一些这样子的就是顾虑，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神有应许给我们，他必会为我们预备，我们要为着真理，我们要守护真理啊。接着我们再看十五节里面，其实也记载了三名勇士哦。啊，这三名勇士呢，他下到亚杜兰洞来见大卫。那时候腓力士人呢，他们的这一个防营就在伯利恒。伯利恒其实是大卫的家乡，有他年幼和成长的时候许多美好的这些回忆哦。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从亚杜兰洞走出来，他远望伯利恒那一个山谷那边，突然就有感而发的说，神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边的这个水呢打来给我喝。那我们看到这三位勇士听到了这句话，连命都不要的就是闯过了这个腓力士人的营地，从伯利恒的这一个门边呢，城门旁边的井打水回来给大卫喝哦。那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三位勇士他们的勇猛，而且他们对大卫的那一份爱，真的是付上生命去爱他们的将领哦。为了满足王的欲望，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种真诚无比的爱。从这三位勇士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思想，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们跟权柄的关系是真关系吗？还是我们有很多事我们都不想跟权柄说，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被要求，我们不想被调整，我们不愿意顺服，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呢？那作为孩子的，我们知道父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吗？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还有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忠诚的相待？我们跟人有真关系吗？还是我们常常戴着假面具？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三位勇士，其实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记录在圣经里面哦，但我相信在天上他们是被纪念的。所以我们求神也赐给我们一颗看重永恒的奖赏，而且在永恒里被纪念多过于在地上呢被人称赞的那一种侍奉的心态，让我们的每一天的侍奉，我们对神的这个敬拜，不是因为要得着人的掌声，而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对准神，而且永恒里面神已经应许给我们那一个冠冕和奖赏了。好，我们再看20到25节哦，我们看到神也为大卫预备了尊贵大能得美名的勇士。这里说到约押的弟兄亚比塞是三个勇士中的首领，他举枪也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 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哦。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就是约押的弟兄亚比塞，也是大卫的外甥，也是勇猛无比而且尊贵的勇士。然后22节接着也提到，就是祭司的儿子比拿雅。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里面其实提到比拿雅这一个人，他是大卫在外邦人护卫队里面的这个护卫长，并且呢担任大卫第三军的军长哦。其实第三军的意思就是第三个月他们会进去，就是执行任务。后来呢他也就是代替了约押成为所罗门王的元帅。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不管是亚比沙也好，不管是比拿雅也好，经文呢都记载他们是大能的勇士，而且是在勇士中得了名，比其他的勇士更尊贵哦。可见的他们的生命里面拥有超过其他人其他士兵的这个素质。尤其是我们看到比拿雅，他拥有不向恶劣的环境还有仇敌的势力低头的那一份信心，是我们可以去求神给我们的。22节到25节里面记录了比拿雅不但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更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呢，就是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呢，下到坑里去杀了狮子，然后呢而且靠着一只棍呢抢过了身高五肘的这一个埃及人手中的枪哦，并且用埃及人的枪呢就是刺死了这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有大概应该是差不多九尺高啊，蛮高的就是蛮大的，所以他很勇敢的就是靠着一只棍然后抢过了这个埃及人手中的枪，然后刺死这个埃及人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勇猛，而且两个都说这两个人在经文里面都记载了他们得了美名哦。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抱怨说条件不够，装备太差，甚至是难以让我们去完成艰巨的任务。但是就如我记得在礼拜天国敬传道所分享的齁，我们作为神全能而且全能神尊贵的儿女，我们既然有神的话应许我们必为我们去成就，那我们又怎能够不凭信心的去勇敢的去回应神呢？所以很常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有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的，因为征战的得胜是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所以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只要我们能够凭信心的去依靠神，我们能够凭信心的来跟随神，我们相信神必要为我们成就，而且呢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呢去得着并且荣耀神的名哦。不但如此呢，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呢，人能够得美名呢很常是因为他对别人的生命有贡献，给人带来正面的影响，甚至祝福或帮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更积极的去施予，去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去把神的这一份爱活出来。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虽然亚比塞还有这一个比拿达都是尊贵得了美名，但是他们也是做领袖的，但是结尾的时候都两个我们看到都提到只是不及前三名勇士哦。可见的毫无保留的摆上生命去侍奉神，是人可以怎样的，就是何等的讨神喜悦的一个生命哦，而且也是神所看重的。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一个三位勇士呢，拿了水回来给他喝，但是呢，因为这个水呢，是他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就像是他们的血一样，因此呢，他们赌了生命换回来的这一个水呢，是只配给神享用。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最终也不敢喝这个水，只是浇奠在那边，让浇奠在神的面前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对主的爱是否也像大卫一样，倒出这一个水浇奠在神的面前那样，毫无保留的来为主献上。好，那最后一段呢，我们看到 就是合而为一建立神国的这一个勇士。我们看到这里呢，有讲了很多人的名字，但是在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除了十二个支派，还有利未人，甚至是有外邦人的名字，有很多外邦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使用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起的合意，来为大卫来帮助大卫得国。我们也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外邦的教会跟以色列的选民一起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 one new man， 一个新人。到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会回来。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出身是如何，无论是什么样的种族，甚至是可能外邦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同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神的国临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参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有时间的，你可以用你的时间来为以色列祷告。你有金钱的，你也可以奉献在以色列这一个爱以色列的基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需要。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这一个为以色列来祝福。所以让我们都积极的参与在建造神的国，并且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的这一个使命。好，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预备好自己。我们听过牧师师母说，圣灵感动要我赐给 GK 一个更大的场地，一个更大扩张神的殿，很可能是整栋楼。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很兴奋，但是神在我们的这一个应许，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应许里面呢，是有待成就的。但是在等候神应许成就的当儿，我们不是坐着什么都不做，我们也不是等着这个应许从天上掉下来。神有应许，人要回应。很常我们的回应其实就是神赐下给我们这一个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张，而且呢不断的成熟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有更大的殿，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要更加的成熟，而且能够去承载这更大的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神国的勇士和将领。不只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让神的应许也一样透过我们去成就在别人的身上。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的，大家早安。那我想今天还有剩下一点点时间，我做一点简单的回应。那在今天讲到大卫的王朝的一个开始，大卫开始的时候是来到这个希伯伦。那我想从今天的这张经文里头，我特别有一个感想，我一路在思想，我一路在看。OK， 好，剩四分钟，我就讲我的部分的这个这一个点。那我其实在回想的时候，我就看大卫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杰出跟有影响力，而且在这一章里头记载了这许多所谓的大能的勇士，而这些勇士他们怎么会忠心的跟随，而且他们的忠心的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单单讲那一个去取水的那个例子，那个只是一个好像整个历史当中的一个小事件，可是这小事件背后带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勇敢行动忠诚忠心因为我想如果换成一般人，不搞错，要我去到敌人的那个地方去拿水，难道这里没有水吗？别的地方没有水吗？你要怎样的水我可以去拿，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个有意义吗？可是当下当这些人那么样的忠心跟随，那也其实因为大卫本身就是一个忠心跟随神敬畏神，所以因为领袖的忠心跟随，所以就引发了下面的人的一个也尽心的来做一个忠诚做一个 忠心的一个臣子。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真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一生最大的努力，不是努力学这个学那个，不是努力要做这样做那样，其实一个最大的忠的尽心的努力，就是怎么样跟随神， 怎么样敬忠于神，怎么样敬畏神。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要点，忠心跟随神就提升，就有了荣耀。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就马上想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其实我回想起来，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可是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就被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人给我一个特别的祝福，邀请我去以色列。所以那时候去以色列的那个第一次到踏入以色列的行程当中，其中一站就去到了希伯伦。那一次之后，我们就没有再没有去希伯伦，因为希伯伦留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一个废墟，还有一个空壳的一个建筑物，当中很多的子弹的一些子弹孔，一个非常荒芜，跟住着很多这些所谓的外族人的一个地方，并非想象中大卫曾经在那里建立王朝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后来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神的荣耀怎么样临到一个地方，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神要显明他的荣耀，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谁，而人才是神同在的一个器皿。当神与某某人同在，这个某某人去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变成一个被祝福或者转化的。可是如果当这个人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不在那里的，这个地方就很可能又被别的东西给占据，它又变成一个荒废的地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忠心跟随，这个是关键。当我们忠心跟随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那里就会发旺，那里就有荣耀。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